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2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约秘书长指，对抗中共威胁是新战略重点。被中共报复，埃立信计划削减中国业务。完全接种疫苗，美国统安全部部长出访前确诊感染。奥斯汀说，没有第三国能够否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川普起诉国家档案馆，要求保持他的记录私隐度。故技重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都卷入炒股风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政权的挑战正在步步进逼，怎样对抗北京的军事野心将会是北约新战略的重要一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处处可见中共试图扩张的足迹，中共正在在非洲、北极网络上施加影响力，在南海胁迫邻国，并且欺负澳洲、加拿大、立陶宛和挪威等行为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国家。他期待明年在马德里北约峰会的时候，在北约的新战略能够彻底解决怎样应对中共的挑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这个时候，北约已经成为更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共现时拥有世界上第二高的国防预算，亦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正在大力投资新的颠覆性技术。对此，北约正加强集体防御的工作。他亦都提到，好似北约部队的数量已经扩大为三倍，北约同欧盟的合作亦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就是为了应对中共的崛起。瑞典爱立信公司在星期二宣布，该公司计划减少在中国的业务。就在该消息发表之际，爱立信的报告说，由于公司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 5G 设备销售强劲，第三季度核心收益会好过预期，抵消了中国大陆市场份额的损失以及全球供应链问题的打击。之前瑞典在2020年加入美、英、澳行列，禁止该国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所提供的设备。在瑞典禁止华为之后，爱立信在中国最新几轮的电信招标失去了大部分份额。但是爱立信由美国三大电信公司 Verizon、AT&T 和 T-Mobile 获得 5G 合同，抵消了一定的业务损失。该公司行政总裁卡尔梅兰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爱立信在中国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由 10% 至11% 下降到 3% 左右。梅兰德说，收入下降由第二季度开始直至到明年同期都将会显示同比亏损。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二的中共病毒检测确诊为阳性反应，因此无法按照原定计划随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哥伦比亚，虽然他之前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埃斯皮诺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二上周在准备出访前进行的例行病毒检测发现确诊，出现轻度症状，他将会遵从疾病控制中心和医生的嘱咐，在屋企隔离和工作。目前卫生单位正在追踪他最近曾经接触过的人。本来马约卡斯原定计划在这个星期二至到星期四陪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厄瓜多和哥伦比亚访问，讨论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的问题。此外，他原定这个星期出席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亦都将会被取消。 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喺推文表示，希望马约卡斯迅速康复，并且重新安排相关听证会，同佢哋一起处理我哋破损嘅移民系统问题。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嘅时候，在回答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时候说，乌克兰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外交政策，我们预计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的关系近日又出现紧张，俄罗斯星期一宣布暂停驻北约使团的工作，对北约这个月较早时候驱逐八名俄罗斯人作出回应。奥斯汀说，俄罗斯是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的障碍，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占领克里米亚，停止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令战争持久化，并且停止黑海同沿乌克兰边境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同时我们也将会继续尽全力支持乌克兰发展自我防御的能力。此外，奥斯汀星期二在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举行共同记者会上，仲敦促莫斯科停止对美国和伙伴不断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的恶意活动。美国前总统川普这个星期要求行使前总统的行政特权，对国家档案馆提出起诉，要求将他的记录保密，并且认为调查1月6号国会山庄骚乱的党派国会特别委员会不应该获得关于他的记录。川普的律师在他们26页的诉讼中指出，委员会的要求无异于一次无理取闹、非法的捕风捉影，目的是违宪调查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对川普的记录提出了广泛要求，试图尽可能多了解他在集会前的行动以及他对暴力事件的反应。而拜登就选择不帮川普通过行政特权确保他的记录私隐权进行辩护。川普和他的律师在提出诉讼之后向记者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内容表示一个现政府没有宪法的权力单方面放弃前任政府的行政特权，尤其是这么新近的政府，如果他有这样行政特权就将会不存在，包括现任总统拜登。继早前美联储两名官员因为涉及炒股投资而宣布辞职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亦都被爆出炒股的传闻，他被指控在2020年10月份美股暴跌前夕出售了价值500万美元的股票指数基金。美国传媒美国瞭望这个星期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美国传媒美国瞭望这个星期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披露表，期间显示鲍威尔在去年进行了26次美股交易，其中最显著的是去年10月1号抛售了最高价值的500万美元的先锋美国整体市场指数基金，提前避过了美股的闪崩。针对相关报道，鲍威尔的发言人声明说，相关的金融交易是符合政府道德监管标准，也都符合美国央行规定。由于这个消息是在鲍威尔寻求明年2月份连任之际传出，这个消息可能会对他的选举活动造成影响。但是有分析认为，相对两名联储官员被迫辞职，鲍威尔目前没有明显借助美联储操作的机会获利的迹象，因此同先前美联储官员辞职的案件不相同。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正积极推动立法，寻求为受到迫害威胁的香港居民以及面临人权侵犯危机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提供庇护途径。多位议员呼吁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松绑难民制度的限制，协助面临中国压迫的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星期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为香港和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等面临北京迫压的人提供人道庇护。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说，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我们有力量去保护那些来到我们国家被压迫的人。 在国际公认的人权被严重侵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确实步骤，保护那些受到威权政府侵害的人。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为香港居民提供移民、庇护和难民等协助，不单只是基于人道因素，同时具有战略地缘政治考虑。他和共和党人金辛格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会为已经在美国生活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法案还包括了一项条例，将会每年为具备高技能的香港人提供5000个签证，吸引人才到美国定居。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近日七次点名孙力军政治团伙，声言要深挖彻查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线索之际，北京大外孙多维网突然爆料，指孙力军瞒上欺下，炮制出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为反修例百万人上街埋下伏笔。对于这个意乎寻常的消息，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分析，习近平这个时候抛出孙力军为毁灭香港制旗，凸显习近平连任遇到巨大阻力，想藉此缓和港人的愤怒和党内的不满。多维网在10月13号发表题为《中国公安部誓言肃清孙力军毒瘤，香港铜锣湾书店案或被重新审视》的文章，话孙力军案乃是目前中国政法系统整顿的重中之重，他长期负责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反邪教系统以及涉港涉澳等部门将会是清查整改的重点。文章特别提到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跨境执法质疑，违背了一国两制制度设计，加剧了港人的疑虑和担心，亦都为后来的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埋下伏笔。这个正是孙力军所分管负责的领域。文章又说，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海外有传言指孙力军为了政治投机，不惜瞒上欺下，非法办案，导致中港冲突升级，引发中央震怒等等。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程翔分析认为，多维网是中共亲习近平的媒体，老板于品海声称和习近平办公室关系密切，习办对他的报道从来没有提出异议，相信他的报道是反映习近平的看法。多维网今次罕有爆出孙力军落马和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有关，包括当时直接派人来香港老走李波，引起社会舆论哗然。程翔说，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揣摩上意，为了帮北京将绑架香港人的做法合法化，就藉着港人在台湾的谋杀案定了一条送终条例，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令北京名正言顺在香港引渡不喜欢的人回大陆受审。不过条例最终引发反送终运动，又触发了后来的国安法推出，香港形势一落千丈，整个过程将香港无端端由充分享有自由和法治的社会一下子变成极权社会，和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区别。事态发展引起大陆党内很多人不满，视之为习近平劣政之一。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旅行团七人全部确诊，传播链扩散五地，源头成谜。北京丰台区受疫情威胁，身穿防护服嘅工作人员入住，挑衅意味浓厚。中俄十艘军舰同时穿越日本津轻海峡，俄国军事观察另有说法。川普正式起诉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海地总理出席活动，被帮派枪声威胁驱离，策划巴格达恐怖袭击，伊拉克抓获伊斯兰国主谋。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疫情在中国大陆持续扩散，上海一对老年夫妇日前在陕西确诊之后，同佢一起从上海出发的旅行团一行七人全部染疫。他们曾经一同出游， 涉及五个地方十多个景点。西安当局18号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七个人在10月9号从上海搭机经停西安飞往甘肃，在甘肃和内蒙古自驾旅游，15号再从甘肃搭机抵达西安。最先发现异常的夫妇是62岁的女士严某和65岁的男士姜某，是上海某高校退休教师。15号中午在甘肃搭机抵达西安时，持有13号内蒙古医院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在16号下午他们在西安核酸检测时发现阳性，17号确诊。同行的另外5人亦在17号深夜检测证实是阳性，目前7人都在西安市的医院隔离治疗。官方通报，这个7人旅行团到达西安之后，先后去过曲江南苑小区探访朋友，并由皖南湖、韩耀、西安世博园、德宝门、东门、钟楼、南门、大唐北夜城、西安美术馆等景区。截至10月19号，短短3日，上海旅行团疫情已累计发现23名感染者，感染链以旅行团7名确诊者为核心扩散开。甘肃、陕西西安、内蒙古、湖南长沙、北京均出现关联病例，其中内蒙古新增7宗，额济纳旗封闭管理，甘肃兰州新增6宗。内蒙古、甘肃各有两地升级为疫情中风险区。此外，银川疫情指挥部通报，前往宁夏银川的一名旅客亦检测阳性，他是上述上海旅行团最早确诊夫妻的密切接触者。目前上述旅行团感染源头成谜，有网友质疑，真是令人怀疑是在旅行途中感染的，还是本身源头就是那个号称精准防疫的标杆城市呢？南京机场防疫事故影响了半个中国，上海机场防疫事故就没有一些外泄吗？11月8号起，中共将召开19届六中全会，但是就在这种关键敏感时刻，北京疫情貌似再次恶化。10月19号，丰台区再度出现新增确诊病例，9名密切接触者已被管控。丰台区采取封控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丰台区一名男子确诊，他长期居住甘肃，10月15号乘列车来北京途中，同宁夏确诊病例一人在同一个车厢，是密切接触者。在17号，该男子出现症状，结果检测是阳性。该名男子有甘肃和内蒙古额济纳旅居史，还曾经到重庆多个景区游玩。疾控中心说，初步判断确诊人士密切接触者9人，其中丰台区已管控6人，其余3人在河北省境内，次密切接触者249人，正实施管控。现在确诊者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禁止离开北京。中共联合俄罗斯的海上军演结束，日本防卫省表示，在18号中共海军和俄罗斯海军10艘舰艇穿越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和舰艇观测到这十艘舰艇在北海道奥蒿岛西南约110公里处的日本海穿越津轻海峡之后驶至太平洋，咁是日本首度发现中俄军舰同时穿越津轻海峡。日本媒体表示，此举是中俄对日本的挑衅和威胁。另外，美国之音报道，中俄这次军演演练了海上搜雷，用舰炮射击海上目标、舰队防空和通讯等。俄罗斯还出动了主力战机苏-30SM 和防空部队参加军演，双方演习中动用了潜艇，中共更派出固定翼反潜机，中方想炫耀互动合作升级。但俄罗斯军事观察人士有另外的看法，俄罗斯大报莫斯科共青团报报道说，美国、英国和澳洲刚刚组建了三方同盟 AUKUS，这次中共是有意将俄罗斯拉入伙，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对抗。报道认为，咁不意味着两国已经是真正的盟友关系。如果双方在演习中使用核潜艇， 并同时从俄罗斯同中共嘅核潜艇上发射导弹，咁先至能够证明两国海军真正意义上嘅战略结盟。美国之音话，中共想拉拢俄罗斯，但俄罗斯呢个伙伴究竟有几可靠，仍令人怀疑。因为就喺几年前，俄罗斯海军同样同美国嘅盟友日本海军亦有互动合作，中俄之间你来我往，互相利用。边个都唔想吃亏。美国前总统川普18号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正式提出诉讼，指出1月6号国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调取的材料受到一项法律原则的保护，该原则被称为行政官员豁免权，保护白宫官员之间的一些通讯的机密性。 CNN 报道称，拜登政府此前拒绝了川普使用行政特权保密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在川普反对将有关国会大厦事件相关的40多份文件公诸于众。川普的律师在起诉书中表示，委员会的调取做法在广度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而且同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无关。川普团队指出，拜登政府拒绝保密这些文件是迎合左派的一种政治手段。美国媒体网关专家的报道认为，暴动调查委员会是以片面的调查来骚扰川普，他们不去关注2020年选举的公正性，而去关注深层政府在1月6号发起的国会抗议活动。报道说，包括安提法在内的众多坏人当时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并破坏建筑，但黑敏贵和安提法却受到保护，这些人不会受到美国众议院的调查，而优秀的美国人则被判入狱。委员会要比川普麻烦，因为他站在美国人民和他们之间。 CNN 则认为，随着近来拜登声势大跌，没有在媒体上露面的川普总统反而民调越来越高，川普的主动出击让民主党人压力极大。海地社会动荡形势越演越烈，继16号发生17名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和家属遭黑帮掳走事件之后，海地总理亨利 Ariel Henry 17号出席一场纪念仪式时亦遭到帮派威胁，在枪声下匆忙离开现场。据卫报报道，由于海地1806年在开国元勋德萨林 John Jack Dessalines 的领导下击败了法国军队，让海地独立并废除奴隶制，因此海地政府每年都会在太子港纪念德萨林，总理亨利亦不例外。17号在安全部队保护下前往纪念活动献花，没料到不断受到枪声的威胁。当地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政府的好几部休旅车在枪声下驶离现场，亦有人奔跑逃命。没几耐，九个帮派的 G9 联合会首领切里齐尔 Jimmy Teresia 穿着白色西装，带领着手下出现在纪念会场，向独立英雄德萨林献花致意。亦就是说，切里齐尔率领的帮派赶走了海地总理和政府人员，霸占了纪念仪式场地，种种迹象显示海地的黑道越来越猖獗。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Mustafa al-Qadhimi 在19号宣布，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他涉嫌策划2016年在巴格达一宗造成300人丧生的人肉弹袭击。该名激进分子扎贝 Ghazwan al-Sabi 被指是伊拉克通缉的激进分子中级别最高之一，曾经组织并参与大量恐怖袭击，包括16年和17年在巴格达和其他省份的一系列袭击。官方没有透露他在哪里落网，只是说他是在一次国外的情报行动中被捕。但两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告知美联社，这次行动是由伊拉克军队在一个未透露姓名的邻国的合作下进行，而反两日前被运送到伊拉克。伊拉克安全部队在 Twitter 发布的照片显示，白布蒙眼的疑犯扎贝由一架军用运输机押返伊拉克，旁边有两名武装警卫。伊拉克上个礼拜公布，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协助下 亦在叙利亚帝国伊斯兰国已故领袖巴格达迪的副手贾布里 Sami Jassim al-Jaburi， 他匿埋在叙利亚西北部，土耳其情报部门协助找获他。
中国经济正面临国内外的空前压力，未来如果出现问题，料将影响贸易伙伴，例如恒大违约就可能波及国际金融体系。尽管这样，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德指，经济放缓对中共政府来讲不一定是坏消息。中共政府正在强调经济增长要有质量，以及要升级中国的工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0月19日接受本台采访，讲到他对此事的睇法。谢田认为，如此贴心替中共着想，其实是拍马屁拍错地方。中共确实希望经济升级换代，改变他经济结构。咁亦系点解中共一直喺全世界竭尽全力咁偷取技术，连偷带抢。但系呢个并唔系中共想咁样就可以做得到。谢田盘点话，至今成功完成经济升级换代嘅国家，亦不过只有日韩台湾等少数几个，中共更不可能做到。中共佢如果想靠偷取技术嚟实现技术升级换代，呢个显然而家亦做唔到。因为中共呢个野心已经被全世界发觉，世界各国对呢个技术出口或对中共嘅技术偷窃都予以警惕，加强咗防范。而中国想通过自己嘅研发嚟进行产业升级嘅话，呢个研发就需要大量嘅艰苦嘅非常耐心嘅甘于寂寞嘅同长期嘅努力。毕竟需要一个非常良好开放式嘅竞争环境，自由竞争嘅环境，呢个系中国都唔具备。另外，世界报刊出嘅相关文章仲指，中国经济嘅呢啲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拜登政府之间嘅紧张局势，本应该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实际上并唔系咁样。今年前八个月，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近1140亿美元，而2020年全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约1440亿美元。专家表示，2021年可能会创下新纪录。对此，谢田指，好多中国所谓嗰啲外商投资都系假嘅，呢啲都系假嘅，好多系中国自己嘅资金从外边转一圈再翻去投资。咁样嘅话，对于投资人嚟讲，可以获得好多优惠。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发文指，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包括对房地产市场嘅更严格规定，令该行业嘅活动降温，普遍嘅电力短缺，以及对疫情嘅持续担忧，拖累咗消费支出。报道认为，喺习近平准备寻求连任中共20大前，北京当局并唔乐意见到经济增长放缓。责任编辑林莉，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六中全会前集借孙立军案威胁各方，供应链危机，美最大货柜商港口积压20万货柜，恒大暂停出售恒大物业股份，朝鲜疑从潜艇试射导弹，美韩日回应，香港学者同埋议员质疑人大常委谭耀宗被禁上京开会唔合理。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六中全会召开在即，赵克志在公安部内部会议上七次点名孙立军政治团伙，话要深挖彻查和孙立军政治团体的线索。分析认为，这样是习近平为二十大顺利三连任借孙案威胁各方。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19届六中全会， 并同意在会议上通过为习近平继续掌权服务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17号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内部会议上说，要深挖彻查孙力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重点领域，确保见人见事见案见结果。同时郭声琨还表态，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16号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时，更是七次点名孙力军政治团伙，强调要深挖彻查和孙力军政治团伙线索，并要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捉住最后时间主动讲清问题。而年51岁的孙力军去年4月被查，今年9月底被双开，官方在报道中罗列了他40多条罪名，包括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政治团伙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官方公布中，不少观点认为这样意味着在20大前公安系统将会面临一场更大的内部整风。10月19号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孙力军被定性为政治团伙，这样讲明孙案的范围在扩大。赵克志讲话中还要求官员主动说清问题，那即是说和孙有一些交集、有一些瓜葛的人都要被查，现在被你主动讲清楚，如果不主动讲，后面查出来这样处理得将会更加严重。李林一认为这样做法有20大之前习近平借孙力军立威之意。美国最大货柜商港口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塞罗卡 Jean Soroka 表示，由于疫情和其他相关因素继续影响各种供应链，星期一10月18号大约有20万个货柜商在洛杉矶港附近积压。就货柜商吞吐量而言，洛杉矶港是全美最大的港口。塞罗卡在接受 CNN 记者杰克塔帕 Jake Tapper 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大约有两星期的积压，意思是指货柜要在港口停留大约两个星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分配这些货物。塞罗卡还说，在今年最后几个月里面，缓解积压至关重要，因为随着假日购物开始启动，零售物品需求量好大，汽车零部件亦被优先考虑，因为美国汽车制造商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供应商正在等待零部件，以便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终的产品。他表示港口正在卸货，然后优先处理需要尽快离开港口的货物，有些产品需要以超快的速度推出。他说，想想玩具、其他圣诞节产品以及工厂的零部件。塞罗卡说，我们的码头上有 25% 的货物在这里逗留了13日或更长的时间，而在过去一周里面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左右。五日前拜登总统宣布洛杉矶港将转为每周7天每日24小时营运。这个港口在将在货柜商移出码头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港口私人拥有营运的码头在凌晨3点到第二日上午8点期间仍处于关闭状态，因为在期间并没有企业到港口提货。港口媒体关系主管菲利普·桑菲尔德 Philip Sanfield 说，目前没有货主希望利用凌晨3点到8点的时间窗口，如果货主没有兴趣，码头是不希望开放的，我们还没看到货主要求在夜间取货。拜登曾表示，比卡车连夜停靠在港口会有好处，因为半夜道路上的交通流量要少得多，但由于缺乏卡车司机来处理这些工作，令到这个建议没有实际的意义。洛杉矶港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很多岸上的工人，问题是卡车司机，更重要的是得要有人来取要提取的货物。近期恒大集团一直力争出售他的部分资产以筹集现金，不过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越秀地产停止收购恒大集团的香港总部大楼之后，广东地产商 合生创业亦暂停了收购恒大物业股权的谈判。10月19号，财联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越秀地产和恒大双方关于改笔交易的谈判确实已暂停。原因比较复杂，大概因为恒大地产股东之间没有达到共识，而后续双方是否会重启谈判尚未可知。恒大集团早前计划向合生创业出售恒大物业 51% 股份，合生创业为恒大物业估值超过400亿港元。合生创业是广东省五大地产发展商之一，主要业务是投资控股、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和物业管理业务。此外，据路透社10月15号的报道，中国开发商越秀地产已经推出了一项收购恒大集团香港总部大楼规模17亿美元的交易。因对恒大极恶劣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担心恒大债务困局可能会令到顺利完成交易复杂化，越秀地产董事会反对这一项收购，交易最终确浅。越秀地产是越秀集团旗下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为国有企业，总部位于广州。此外，同时恒大集团旗下的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NEVS 正同美国和欧洲的风险投资公司和行业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寻求新买主。 NEVS 首席执行官蒂尔克 Stefan Tilke 表示，他的资金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并补充说几位投资者对购买该公司表现出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恒大集团已经错过了三轮国际债券的利息支付，并且一直力争出售他部分的资产以筹集现金。据报，朝鲜星期二10月19号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说它可能是一种潜射导弹，美国军方表示未立即构成威胁，日本首相称令人遗憾。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声明中说，探测到朝鲜在当日时间星期二上午10点17分左右，从东部新浦港附近水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推测是一枚潜射弹道导弹 SLBM。 韩国和美国军方正在进行密切分析，我们的军队正在密切监测局势，并与美国密切合作，保持战备状态，为朝鲜可能更多发射做准备，声明中说。美国印太司令部说，朝鲜的最新一轮发射并未对美方人员、领土或他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美国谴责这些行动，并呼吁朝鲜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声明中说。一位韩国军方人士说，这一枚导弹飞行了约430公里至450公里，最大高度为60公里。朝鲜上一次 SLBM 试验是在2019年10月，当时从水下平台发射了一枚 Pakusong 3导弹，飞行450公里，最大高度为910公里。路透社称，正在参加首日竞选活动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方探测到两枚弹道导弹，他说朝鲜在最近几个星期进行了一连串的导弹试验，这个令人遗憾。这一次发射导弹的地点是朝鲜存放潜艇或试射潜射导弹的场所，韩国推测这一次试验发射的可能是新型武器。尽管国际社会对他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进行了制裁，朝鲜仍坚持进行军事开发。朝鲜星期二传出新一轮导弹发射消息之际，数百家国际公司和外国军队代表在首尔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展 ADEX。 组织者说，这一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展。韩国还准备星期四试射它第一个国产太空运载火箭。分析人士说，这种火箭作为武器的潜在应用很少，不过这种试验不太可能受到朝鲜的欢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开始在北京召开例行会议。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星期五表示，由于香港近日出现一宗源头不明新冠肺炎个案，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到北京出席会议，引起各界关注北京处理港人通关安排，尤其是健康码等措施可能会从严处理。 有学者和区议员表示，香港五十多日没有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反而中国大陆多个省份的源头不明个案比香港更多，质疑谭耀宗被禁上京开会不合理，亦批评港府紧跟中国大陆清零措施可能影响香港国际城市的地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至星期六在北京召开例行会议，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原定在星期一10月18号启程到北京出席会议，不过他上星期五10月15号表示，当日早上收到北京防疫部门通知，因为香港近日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冠肺炎个案，因此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赴北京出席会议。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监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在中国的宪制架构当中，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是负责全中国的政府部门的运作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他认为谭耀宗被禁止上京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是由一个被人大监察的机关不批准一个人大常委出席会议，他形容情况相当有趣，亦好有中国特色。钟建华说，用不准这个字眼呢，我觉得就好有趣，亦都好有中国特色。即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即是你可以劝喻，你可以有一些客观标准，然后公布这个是什么东西，不合标准的就不好意思了，招呼不到你了，这样亦比较有谱。现在没有任何官方解释，没有标准，只是告诉你有关部门不准你谭耀宗上来北京，你就不理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就算他后来事后解释，即是谭耀宗说没有涉及香港的议题，这个是一回事，你是人大代表啊，而且是常委，这个是很有趣的。新闻报道完毕。
人事大换血，中共五省区一把手同一日换人。台湾获邀出席 IPAC 会议，至20期间与港江藏人同台。北约秘书长说，对抗中共威胁是新战略重点。中共极音速飞弹技术来自美国，以原速白宫行动。以外礼物，中共打击加密货币使美国受益。希腊抗议北京冬奥，两女获释，香港前保安局长遭打面。台湾司法公正性全球排25名，超越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19号消息，中共中央最新公布五个省的一把手全部换人。有学者认为，这个是明年中共20大前高层人事变动的一部分。中共将在年底前完成省部级人事布局。五省中，刘勤俭不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刘奇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许达哲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吴英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值得注意的是，新任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2016年任深圳市委书记，同年在深圳重大滑坡事故被通报批评。另一位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曾出任新疆自治区政法委书记，去年4月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今年3月欧洲议会以新疆维吾尔等民族人权问题为由制裁王君正，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及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等4人。在这次省委书记换届名单中，卸任书记职务的刘勤俭、许达哲、吴英杰已年满65岁到退休年龄，江西省委书记刘奇64岁，明年亦是65岁。而继任者中，除了江西省委书记易连红62岁，其余年龄均在60或未满60岁。自由亚洲引述据知情人士的话讲，省部级党委书记调整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其后才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时事评论人维新认为， 中共历届党代会前，各省的省委书记都会进行一次大换班。只能说六中全会在密锣紧鼓，各地的换届亦在六中全会前继续进行。各地方省级大员的卡位、职位的争夺，基本上能够看出六中全会的动向。中共下个月中旬召开六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并作出表决，使其成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政治评论人王正认为，中共的人事调动，确切的讲是人事洗牌，后继会有更多的省市书记、省长或市长职位变动，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职位的变动，甚至还会逐步一些贪官。这一次人事变动，看得出高层领导人对执政信心的不足。20个集团领袖峰会10月30号登场前夕，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ED 将齐集罗马举行会议，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亦受邀参加。IPED 发布新闻稿表示，吴超燮等遭中共当局锁定的团体领袖将出席会议。国际秩序正遭到北京当局威胁，真正的领导力意味着因应这些挑战，而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这次 G20 峰会必须成为转折点，且中国问题必须是议程重点，希望借此会议唤起各界对中共系统性攻击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关注。对此，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联盟是由反共最坚定的各国议会组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他们邀请吴超燮参加这个会，意思是帮助台湾突破外交封锁。在我看来，台湾突破外交封锁是迟早的事情，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已经变了。在川普时代，而且是拜登现在称许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讲服了西方世界，中共是现有秩序的颠覆者，如果坐视中共长大的话，他会改变世界，而中共的秩序和体制会加强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西方是处于一个非常清晰的新冷战状态，这里包括北约的变化，这个等于是中共对世界的一个决战，台湾是战场的最前线，他们肯定要顶住的。这样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话，西方国家会怎样对待呢？方伟说，在我看来，美国会顶台湾，日本会迟缓，会投入这个战场。这样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会不会投入战场？如果到那个份上，那真的是中共在打全球这样一个局面。这次邀请吴超燮，这个是台湾突破外交封锁的一个初期步骤，以后还有陆续有新的步骤，包括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正常的一员，正是他代替国际社会和中共正面对抗这个角色，他们当然要给他足够的承认。这个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整个还是顺着中共和世界为敌的这样一个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全球国会议员将在这次 IPED 会议上与遭中共政府打压群体的重要领袖会面，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维吾尔维权人士马克穆特。出席者还包括今年初遭中共旅游禁令与非洲制裁的欧洲四国议员。 IPED 在2020年成立，有横跨五大洲的19个，加上欧洲议会共20个议会参与，各国议员已超过200人，宗旨是透过立法要求中共尊重国际规范、全球安全及普世人权。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共挑战正步步进逼，如何对抗北京的军事野心将是北约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评论认为，这个是北约重新拟定了它的使命。斯托滕伯格表示，目前处处可见中共试图扩张的足迹，中共正在非洲、北极、网路上施加影响力，在南海胁迫邻国，并欺负澳大利亚、加拿大、立陶宛、挪威等行为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国家。 中共国对一些国家的关键基础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亦拥有并建造了越来越多可达到所有北约盟国的远程武器。他期待明年马德里北约峰会时，北约新战略中可以彻底解决该如何应对中共的挑战。随着中共不断展示的军事野心，美国亦将重心放向了印太地区，而所有北约盟国亦都在加大军事的投资。斯托滕伯格表示，在这个时候，北约已经成为更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高的国防预算，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正在大力投资新的颠覆性技术。对此，北约正加强集体防御。他提到，北约部队的数量已扩大为三倍，北约和欧盟的合作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是为了应对中共国的崛起。对此，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北约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北约原来建立的原因是对抗苏联和共产党东欧，到后来苏联没有了，所以北约的使命其实是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在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了答案，它是在川普时期所奠定的。这个消息来源是前国务卿、首席中国助理余茂春在上个周末在湾区和新闻界的朋友讲的。在川普总统的后期，北约重新拟定了他的使命，就包括对付中共。正因为这个是美国的现在的头号战略目标，所以北约也会配合美国的这个头号战略目标。这个是为什么英法德的军舰到南海来游弋，大家以为来帮忙凑热闹之类的，不是的，它是北约新的行动力的体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8号访问格鲁吉亚时，鼓励该国和乌克兰这些前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方伟认为这个是非常大胆的动作。他说，北约宪章写的一国被攻击等于是整个北约被攻击，30个国家都要回应，这个是巨大的承诺。他现在放咁宽的意思是北约企图性是扩展了，这个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抑制，再加上对中共的抑制，而中共是他的第一目标，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现在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对于中共、对于台海、对于南海，现在都成了北约的一个责任了。中共近期测试了一枚具核能力的极音速飞弹，显示中共太空实力比美国情报单位了解的重要先进。17号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盖拉格表示，中共的极音速飞弹使用了美国的晶片技术，呼吁白宫尽快行动，全面禁止中共透过军民融合策略获得美国关键技术。19号国防部发言人史信文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军备及先进能力发展的状况，各军都会严密掌握，同时会进一步研判发展相对应的策略及能力。盖拉格声明指出，如果美国坚持目前的自满路线，或将希望寄托在联合威慑等流行标语上，这样我们将在十年内输掉与共产中国的新冷战。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技术为中共军队的极音速飞弹计划做出了贡献。华盛顿邮报4月曾报道指出，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使用源自美国的技术及晶片设计超级电脑。分析家指出，这款超级电脑是飞腾利用美国软体设计出的微晶片驱动，并在台积电的工厂以美国的机密机械制造完成。飞腾与中共军队、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共借助美国科技将民用技术转为军用的最佳例证。在报道刊出后，美国商务部随即出手，将7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不过盖拉格指出，但这个并没有对该公司使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该规则限制外国企业将美国技术用于军事或国安产品。美国需要主动与任何与中共军民融合有关的事务脱钩，还要阻止华尔街的资本流入中国的技术发展。美国实体需要做出明确选择。报道还指出，矛盾的是台湾企业实际上却依赖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占台湾贸易额的 35%。 随着目前中共加强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大大推动了西方该行业的发展。在北美德州最大的虚拟货币矿内堆满了机械，正在帮助美国成为新的全球数字货币中心。法新社报道，有专家表示，美国的法治和廉价电力对虚拟货币矿主有吸引力，他们消耗大量能量的计算机竞相解锁加密货币的单位。中国曾一度是加密货币挖矿的中心地带，2019年其加密货币挖矿约占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二，但上月北京宣布所有涉及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非法，同时中共正寻求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剑桥大学近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直至八月底的四个月内，美国的挖矿活动增加了一倍多，使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所占的市场份额增至 35.4%。 矿商比特数字的首席战略官萨塔巴尔表示，中国的加密货币挖矿禁令基本上是无意中送给美国的礼物，由于他们的禁令，整个行业都迁移到了北美，随同而来的还有创新、劳动力和机械。将这个行业吸引到美国的一些关键因素，仅仅只是一个民主政府、一个法院系统和财产保护权。纽约大学加密专家耶马克对表示，如果你打算向一个国家进行长期投资并积累财富，你要对政府不会拿走你的财富有一定的信心。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教授维克托里亚·佐托亚说，挖矿商支付的电价是关键，而好像德克萨斯这样的地方是理想的，因为市场放松了监管，企业可以获得更灵活的条款。18号，香港前学生代表之一的少男与西藏女学生扎拉佐桑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火炬交接现场抗议，遭希腊警方拘押一日后获得释放，直接打面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此前他说，让少男尝尝希腊警方打压的滋味。少男和扎拉佐桑17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卫城挂旗，并呼吁全球有良心人士抵制北京冬奥而被捕。翌日，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推特贴文，再有四名西藏人士因在冬奥火炬交接仪式现场的中国大使馆人员要求下，被当地警方强行带走。令人忧虑，与中方关系友好的希腊会严惩示威者。有网民指出，希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应该不会代中共出手罚人。而一名前立法会议员亦表示，中共若坚持严惩，只会将事件扩大，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却在推特上发帖，说是时候让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少男尝尝民主发源地希腊的警方如何维持治安和打压滥用表达自由了。结果少男和扎拉获释，并可以离开希腊。少男发帖报平安，并在被扣押26小时后取回手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帖，再次呼吁公众发声，支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19号，台湾司法院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永文表示，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台湾司法公正性在全球63个国家中排名第25名，已超越排行第27名的美国。这个不仅是近10年最高纪录，更与世界各主要先进国家排名相近，足见近年推动的各项司法改革已见成效，司法院未来仍将持续推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